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我们还是会看彼得后书，不过呢已经来到最后一章了，第三章。我们会看的经文是三章一到九节。先来介绍自己，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珊珊。
我是熊乐。
哇，珊珊好怀念我们亲爱的姐妹，你是去旅行的吗？
看望家人。
哦，好的，
好久不见。
我们再重聚，我们再打开圣经来看一下彼得最后的叮嘱。彼得用枯井，用被狂风催逼的雾气，形容那些花言巧语迷惑信徒，给人带来假希望的假师傅，而且呢用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狗，回到污泥打滚的猪，来比喻重新失丧的人。我觉得后者呢更让我感到可惜的。彼得比喻他们比以前更加的可怜，最后给他们的忠告是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他揭露了假师傅的真面目，骗人的套路之后呢，以耶稣的仆人，以真使徒的身份呢，提醒激发他所牧养的小羊。来到最后一章，我们先来归纳一下两封书信带来的核心内容。先来说说彼得前书的核心内容。
彼得前书主要的是重申这个基督徒得救的赎天的身份，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尊贵的祭司和属神国度的子民。
嗯，谈到很多的身份，我们有新的身份，那得活出新的生命。那好久没来的珊珊，你拥有这个新的身份，你怎么活出新的生命呢？
就是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实践神的话语。在这个现在的时代中呢，思考什么是合神心意的。
嗯，想一想我做什么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主再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绕过审判台，在今生我们也不能够躲避苦难，但是呢我们有受苦的基督作为榜样呢，我们就能够在逆境当中坚持行善。好，熊乐来说说彼得后书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嗯，彼得后书他经常强调的就是我们要辨别那些异端还有假教师的谬论。
出场率相当高的一类人是什么人呢？
假教师和假师傅。
对，假教师还有假师傅散播异端的邪说。所以呢彼得叮嘱我们呢一定要防备他们。怎么分辨真假教师呢？很简单，从自己做起，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殷勤长进，那就有能力抵挡异端的邪说。好，我们正式进到今天的经文，三章一到九节。这两封信呢都是要提醒激发我们有诚实的心。我们怎么理解诚实的心呢？你觉得你有没有诚实的心呢？
哇，我觉得呢我们跟随耶稣的这个诚实的心，我觉得是一个基本。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在跟不同的基督徒相处了这么多年，我看见呢其实保持一颗诚实的心是很难的。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羞耻心， 人会不容易去面对自己的失败，不容易去承认自己做的不好，需要神。然后在这里呢，人就会比较容易去不诚实，
很顽梗，非常的嘴硬，无论面对神也好，无论面对人的指责都好，好像都不太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失败。芷梅呢，你觉得难不难？你同意熊乐说吗？要保持那个诚实的心是很困难的。
真的很困难，因为人有很多的罪恶在里面，不容易敞开你的心，坦白的面对神嘛。
你觉得有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被使徒的教导，被圣经的话语给激发呢？
有一种情况就是属灵的麻木，一直是陷在罪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对神的话是很抵挡的，但是抵挡久了就会变成一种属灵的麻木，这种麻木的状态就是圣灵的提醒是没有感知的，这时候就很难被激发了。
好像呢，我们把那个心门紧紧的关闭了，拒绝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求长进，也拒绝成长。我们在教会呢，很常会听到一句话，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次敬拜神，有没有怀着诚实的心呢？那诚实的心呢，我看英文的译本呢，他说是 pure mind， 就是纯净的心。好像呢，谷物啊，五谷的那个谷物呢，经过筛净之后呢，它余下的就是非常纯净没有杂质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没有杂质呢？有没有对神单纯的相信，好像小孩那样呢？彼得说这两封信需要提醒你，激发你诚实的心。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的经文，珊珊请帮忙读一下第二节的经文好吗？
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彼得要我们纪念哪两个教导的来源呢？
一个是圣先知，还有一个是使徒。先知是宣讲神的话，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教导引导神的子民。那使徒呢，他们的职分就是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和为基督做见证，
是神的代言人做见证，好像跟假教师有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芷梅有没有补充呢？对他们两类人的身份跟权柄？
其实他们都是蒙神呼召的，有特别的任务嘛。刚才珊珊说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嘛，使徒呢就是蒙基督所差遣的，他们的权柄啊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听先知的话的时候就如同听神的话。其实他们两个先知和使徒他们都是代表神的。中国的皇帝有一个钦差的大臣拿着这个圣旨到人的面前去宣告皇帝的命令，他们都要跪下的嘛。
哎，也对啊，那个不是皇帝，但是他们听到就马上跪下来。
对，
我觉得这个比喻挺好，更加帮助我们认识。我记得有一集呢，特别谈到彼得前书五章的时候，谈到长老、牧者，他们不是用权柄来压制信徒的，而是成为信徒的好榜样，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真理。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先知跟使徒的身份跟权柄，特别看到跟假教师、跟假师傅、跟异端呢，是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好，第三节到第四节，彼得提出末世必会出现哪一类人呢？这类人有可能正在我们的周围跟我们同桌吃饭，可能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分辨他们。不过呢，彼得在这说一下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会说出一些言论的，你怎么解读他们的这番言论呢？
第三节里面说到，在末世里面呢，会有一些好讥诮的人，然后呢，这些人呢，他们都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的。
他们说什么话呢？
第四节说到，他们说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呢？因为呢，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们会跟信徒说这番话？当然经文没有描述他们说这番话的表情啊、态度啊，但我们想想都能知道是挺嚣张的，对吧？
对啊，讥诮嘛。
讥诮啊。那芷梅，如果你听到这番言论呢，你会怎么看这类人呢？
他们常常都怀疑真理的，其实他们背后的动机都是把他们的行为合理化，他们说谎言嘛， 但是他们就说啊，这个是真理，不是谎言的。第三节说嘛，他们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就把他们放纵情欲的行为合理化。
自己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像完全不用负责任的，自欺欺人就算了，也要把人拉到自己那个阵线里头呢。
我一开始读他们的这句话的时候，主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和现在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是根据就是这个有限的历史里面知识和经验，就说那世界一直是这样的，怎么可能神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呢？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一样。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就是从人的角度去理解神，因为他们的认知有限，他们可能理解不了神的应许。下一句话里面，然后彼得说他们是故意忘记的，就是让我发现原来他们不是不知道。你看，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其实是知道，就世界从一开始到现在不是一直是这样的，是上帝创造的，然后中间还有一段是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就是这些事情他们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故意忽略这些事情。
所以珊珊的意思是，如果那个人单纯无知，单纯真的啥都不知道，他可能误以为主的降临不会再来，主不会再来，比较容易原谅，是吗？
对。
但现在那群人是明知道但是故意忘记或者故意忽略了。那么待会呢，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确实的，在幕后呢会出现这类好机巧的人，他们认为基督不会再来，要来早就来了，说白了幕后根本不会有审判，人死如灯灭。而且像刚刚珊珊说的，他们觉得从古至今呢，宇宙万物根本没有任何的改变，哪来的更新呢？神的应许只不过限于圣经，用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圣经里头，但是呢这个应许看不出任何成就的迹象。我记得上一集呢，我问过张琴老师，彼得后书二章呢，彼得用狗用猪来比喻那些人，说他们是没有灵性的畜类。我问他，你觉得过不过分呢？他当然说不过分了，好像是失去理性的，他是凭着肉体的本能来说这番话的，丝毫不经过人类特有的思考推理的能力，随便说出去好像完全不用负责任那样的。我们再来读一下他们到底说什么，纸媒能不能够帮我们读一下第四节的经文呢？
好的，第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
好，这是他们的言论。有可能这些人的动机是贪财，我们一直说假教师的动机是贪财，有可能刚才我说想过一个自欺欺人的生活又拉着别人。但是第三种情况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你们可以反对我的。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呢，他们从前也是对信仰很认真的人，但是可能经历过来自教会来自人来自世界的打击，感到失望，就从此觉得主不会再来，怎么可能有审判呢？你看恶人当道，满街都是恶人，如果有审判的话，恶人就会消失不见呢？大家怎么看这个设想呢？
熊乐也是一个经常会使用网络的人嘛，大家也知道了，网络上面呢什么人都有，就好像小燕老师说的，很多人说话都不会负责任的。关于一些信仰的问题呢，我看见很多人就是说我讨厌基督教啊，我从前信耶稣的，现在我信佛。很奇怪的言论，很多很多的。我所读的圣经啊，我在教会里面我学习的真理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什么奇奇怪怪的言论他们都有。然后呢，很多人去回应他们，就说那些基督徒很伪善啊，基督徒就是很多很多东西，我很讨厌他们，很多很多言论都有的。他们未至于好技巧，但是呢，他们说的东西会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心里边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在祈祷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哎，这些人到底怎么样了？我去跟他们去骂他们，我去怼他们，好像也不对，因为他们不是在用那个理性跟我们说话嘛，他们就是想说自己觉得对的东西，他们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牧师啊，教会啊，基督徒，你们都是错的，我才是对的，这样的感觉嘛，跟他们辩论好像不对。然后到最后呢，我就会想起一段的经文，他就是上帝的意思，他必兴旺， 我必帅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我们跟随耶稣的一定要把耶稣还有把神的话语放得最高，他们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的意见的人呢是很软弱的，人是很容易去误解很多东西的，唯有上帝才是对的，然后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信仰的路上走得稳定。
嗯，我们要站立得稳，唯有神的话语是信实的，不能够否认。好有技巧的人从前也是对信仰非常认真的，但如今他们逐渐对神失去信心，继而用极端的手法否定信仰的核心教义。我们不要一味的想要用言论去怼回他们，否则的话，如果动机稍微错了，有可能我们也会变成好讥诮的人。
我们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
从前的我们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分别？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
两种的身份，张琴面对各种关系和待人处事上，你觉得你跟从前有什么分别呢？
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已经信主了，那个时候比较懵啊，很多东西都没建立起来。但是我信耶稣以后了，就是信仰可以建立我的价值观，就是面对事情的有自己的原则，而且是从神而来的。以前可能觉得应该要对人好，就是别人告诉我的，但是现在觉得要行善的是圣经告诉我的，因为我就是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要效法他，因为我是他的门徒，这个是比较大的不一样。
嗯，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三章一节到九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看的一节到四节，知道末后的日子有一群嘲讽者，他们会质问降临的应许在哪呢？审判跟大灾难更不可能存在。当基督徒听到这些的谬论，或者像熊乐说在网上看到这些言论，我们怎么判断呢？我们怎么回应呢？接下来的经文，彼得继续来说说好讥诮的人，他们故意忘记什么呢？珊珊之前也说了五节到七节大概的内容，他们故意忘记什么？彼得又怎么驳斥他们这番的理据呢？
其实第五节已经很清楚说了，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因为在第四节他们说，从列祖睡了以来，天地没有改变，甚至从创世以来万物都没有改变，耶稣基督会来的这个预言也不会发生的，整个天地都没有任何改变，是他们故意去忘记。彼得就对他们回应，指出几个事实。第五节，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从神的话语嘛，神命说有就有，然后遮水而成的地是用水来做成这个天地的，往后这个创世以后，神同样用他的话语和水毁灭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从创世到毁灭有改变吗？真的是有改变的。那当时的毁灭是发生在那个挪亚的时代，因为当时的罪恶已经满盈了，所以神就用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这些假师傅是张开眼睛说谎话，
骗别人也骗自己。
嗯，
天地是有改变的，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时不时呢翻开创世纪一章，再重新看一下神的创造。你可以参考的经文是一章的九节到十节，你就知道地是从哪来的，水是从哪来的。水在神的命令底下形成陆地，也在神的命令底下成为什么呢？毁灭世界的媒介。所以呢，单单两节经文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创造的主还有审判的主。 神的一句话能够创造世界，神的一句话也能够毁灭全地。所以呢，大地已经面临过一次的审判，就在挪亚的年代。经文说，神也会为谁呢？不敬虔的人定了一个审判的日子，也就是遭沉沦的日子。我想问问大家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挪亚年代是用什么来毁灭呢？
大洪水啊。
那将来是用什么来毁灭呢？
火。
用火焚烧，用洪水灭世，这就是公义审判的神，也就是那些人故意不去想，故意忽略的事实。面对神奇妙的作为，严厉的审判，他们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行事的呢？
就是有意的忽略这些事情，也不愿意就是面对，就是主动的回避。我觉得可能是一旦他们心里回转一下，思想一下，就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些事实，然后他们正面面对那些事情，他们就必然会发生一个态度上的转变，一个生活上的转变。我觉得他们是不想自己转变，
不想转变挺顽梗的这个心，也不相信神会清算不敬虔的人，所以今天选择过上一个随私欲不负责任的生活。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我觉得如果人死如灯灭呢，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呢。我为什么要坚持信仰，为什么要在逆境当中行善呢？人死不会如灯灭的，他们就是享受做败子，做毒麦，继续毒害教会群体，其实也在毒害自己。你们觉得其实那些好技巧的人，他们在今生能不能够真正的喜乐跟平安跟满足呢？沉默了。
其实那个喜乐跟这个满足只是暂时的。你会听很多人说他们在白天很开心，钱财啊可以买的很多珍贵的东西啊，但是他在晚上的时候他会有不平安的，特别是空虚还有不平安的，特别是害怕这个黑夜来到的。
这个剖析人性挺有趣的，有机会再谈谈。好，我们上文知道有一类人好讥诮的人，来到第八节到九节，彼得还形容了哪一类人呢？因为他在第九节说，有人以为，有人以为什么呢？这些人对主再来的应许又有什么看法呢？
在第九节里面形容的有一些人呢，他们以为神呢，上帝是单言，其实呢，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我问一下熊乐，你觉得他们属不属于那种很消极的怀疑者？他们跟好技巧的人有什么分别？我先问问这个问题。
有一个很基本上的分别，就是好技巧的人，他们呢不相信神会审判，不相信他们今生所做的事情以后会有那个审判来到。但是呢，第二种人呢，他们会怀疑神是单言了，就是他们也是信上帝的，但是呢，他们觉得他们所受的苦，或者是他们看见有一些恶人，他们没有及时的受到那个报应，然后他们心里面就担忧了。
属于比较消极的怀疑者，甚至会怪责主，你为什么一再单言再来的日子呢？可能认为主的工作时间表太缓慢了，但是没有留意你的节奏太快而已了。也许也是根据假教师的歪理那些说法被影响了。很显然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彼得发现呢，教会内部对主再来的应许呢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很多的质疑呢。可能起初我们初信者大伙都是很热切的盼望，但随着你的日子越来越苦，你的逼迫越来越频密的时候，你内心也会越来越急躁啊。加上那些流言蜚语呢，很显然信徒在这里呢是面对一场信心的考验。如果我们在座的都是收信人，而是每天受到逼迫，受到罗马政权统治底下的收信人，要是神没有按照纸媒你的时间表行事，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不敢说我能够坚定，也可能会动摇的，因为人是软弱的嘛。我等啊一天，又等啊一天，一天一天的等下去，但是逼迫危险已经在面前了。你会不会还在勇敢呢？我不敢说，因为在危机危难来到的时候会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勇敢的面对，可能会殉道，但是另外一种人可能是被盗， 因为为求这个生命可以保存嘛，可能会卖主求荣啊、
嗯、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我不敢保证我信心那么坚强，但是我祈求神救我脱离这个凶恶。
嗯，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保守我自己、
嗯、
而是神的保守。熊乐有一集说，好人都是短命的，坏人恶人都是长命的。可能在你死之前，那个曾经伤害你得罪你的人，坏事做尽的人，他活得都比你好。但我们还是要存着活泼的盼望，这是我们设想我们是收信人的感受。可能会认为神不审判这些的恶人，但千万不要质疑神的公义。有的时候当你质疑神的公义呢，你就会急着站在神的前头，然后呢扮演起那个审判官。好，既然神你不行动，我自己来行动，我自己来处理那些恶人，殊不知自己也在做恶人做的事情啊。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两节经文，是诗篇90篇4节，还有以赛亚书的40章15节。我请熊乐帮我读诗篇那节经文。
诗篇90篇4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天，又如夜间的一更。
好，请珊珊读以赛亚书那节经文。
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
我们再消化一下，你就能够看到创造主跟受造之物之间有哪些奇妙的关系呢？
有一个维度上的差别。
维度，哇，好高级、啊、怎么说？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你看，在我们看千年，在神看就是一天，就形容这个差别特别特别大。
过去听过有人这么形容，一个蚂蚁跟人不同的
维度，
对，也是维度。那蚂蚁怎么会理解人呢？啊，人一踏那个脚，蚂蚁就会死，捏死它了。
嗯，
但是我们看到，虽然人是如水桶的一滴，如这个微尘，但是神仍然爱我们这些人，软弱的人啊、
嗯，
神愿意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看到神这个很伟大的。
嗯。我非常喜欢你用蚂蚁来形容，但是蚂蚁也是受造之物，它的身份价值也是非常的宝贵，那更何况是我们呢？但我们要承认的，人真的渺小如尘，所以要心存敬畏的心，承认自己的无知还有局限，当然也要惊讶赞叹神伟大的作为。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神是创造时空的主，他是在时间之外，它不局限，也不受制于人间观念的那个时间顺序。但关键在于，今天有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神不是在单言，神是如何呢？哇，我请熊乐再帮我们读一下第9节的经文。
第九节说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句话呢，写在彼得后书，是跟基督徒说的。时间非常的紧迫，留意一下你的家人信主了没有，你最爱的朋友信主了没有，非常的紧迫，你要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要抓紧时间领更多的人归主。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3章1到9节，明天那集我们会继续看第10节往后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熊乐，
我是郑子梅，
下回再见，
拜拜，
再见。
主无限丰盛恩惠，因主恩典使我站立，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